宁可破坏与当地弟兄姊妹合一。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。你当然和你有约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因为他离开你很远。你当然和新加坡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他离开你很远。所以不难，你和伦敦合一，和新加坡合一，也不难和纽约合一。但是合一的表现不是你想的，合一的表现是你能不能和你在一起聚会的弟兄们同样在一个城里。你不需要坐飞机去看望他，你开车20分钟或者走路半个钟头，你就可以，全教会就可以聚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圣经要我们保守这样的合一，不是地方，地方会跟着时间改变，但神合一的见证是不能改变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。如果伦敦的弟兄们能看见，这些人不要忘记了，他们不是穆勒，在他们中间也没有错误的道理。你说这次错在哪里？他们到底是件什么错？是不是因为这个格兰讲了这个离得就得了圣灵，你就没有这样说啊？也和那个司徒华说的没有并不是有什么在道理上的争执啊。那么那个时候的确有牛顿的关系，所以你知道他们的关系和这个公开弟兄会才那么紧张嘛。但是现在你为什么不要他呢？他们一同得着大卫帮助的，他们一同在一起走这条路的。但是很稀奇，现在只要不听从伦敦的指挥，那个他就不在那个饼里面。所以有人读历史告诉我们说，到了这一次分裂以后，我想看得再清楚不过了。你就看见说，慢慢整个东西就变成了系统，慢慢的就不在耶路撒冷的原则底下。如果什么时候教会已经被落到巴比伦，那么神所呼召的就是得胜者，神所呼召的就是剩下的百姓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如果我们讲到泰勒的故事，那么这个就是1908年所发生的。所以因着这一次的分裂，我们可以说泰勒伦敦更巩固了他的中央领导权。所以现在要记得，全世界是一个金灯台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讲到泰勒。尼利所访问英国是1933年，但是1929年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。那我们知道，等到中国的弟兄们和英国弟兄们接触的时候，刚好这个泰勒他已经带领弟兄们已经30年了，所以的的确来讲各方面都非常的老练。那么尤其到1929年的时候，他一共出版了72本书，我再说大卫不过30几本而已。那这位弟兄呢，可以，如果你要把他排在那个的话，到1929年就已经是72本了。所以你想想，到了1933年，你一定到只要到他的书房看一看。所以很稀奇啊，在尼流里面就有一个羡慕，他希望他有一天像泰勒一样，因为他觉得神给他一个托付是解经的托付，他能够解释圣经，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像泰勒一样。那么希望说，你看泰勒后来他搞什么，到1933大概泰勒已经有100多部著作了，所以他希望羡慕有一天能够像泰勒一样。那现在我们看见为什么中国教会蒙保守。幸好那次英国伦敦 写信给上海要开除倪弟兄，他们不肯。然后呢，他们不止开除倪弟兄，也开除上海教会，也开除各地的教会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说，就英国弟兄们就和中国弟兄们就决裂了。这个故事，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。但是回过头来看，幸好主的带领是这样。因为如果你继续读泰勒的故事，继续看他们发展历史的话，你觉得主实在是保守的主，主比我们看得远。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倪弟兄才30岁，一个30岁的年轻人，现在碰到一位年长的，而且有这么多的储蓄，明白吗？你听听他们讲，你如果和这一班弟兄在一起，你看他们神经熟得很。比方说，为什么彼得打鱼的时候一个晚上打不到鱼，他们就回到岸上，回到岸上有饼又有鱼。所以有的弟兄读圣经啊，鱼呢是海中的丰富，饼呢是地上的丰富。所以你看，虽然我们不行，但只要我们肯回到主面前，主给我们的是海上的还有地上所有的丰富。而且一个晚上我们寒冷得很，当初就是在一堆炭火面前彼得失败的，现在在同样一堆的炭火面前，当初如何彼得否认主3次，这回呢他要告诉主3次说，主啊我爱你。所以这些地方很会读圣经的、我再说他们连吵架都用圣经，你信不信？所以你证明说这个人现在圣经一定很熟啊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吧，讲到这个达比1945不是分开了吗？这当然是达比的错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达比希望唤醒教会的良心，就没有一个人跟达比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一气，我不去了。2个月以后，他就带着40-50个另外波兵，那另外波兵没有地方去啊，刚好有一个人就是威格兰呢、当初是他的房子，现在呢他把那个房子要回来，你有个地方可以聚会了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，现在可以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，那个是发生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故事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等到倪弟兄遇见他的时候，可以说是泰勒遇证中天的时候。如果一个人能有72本的著作，如果能有100本著作，就表示说他的的确确有亮光。所以他们都觉得大泰勒所看见的光是超过大比的新的亮光。那尤其他写了那么多，当然就自然的就跟随。那我们的弟兄呢也是这样。但是就在他1929年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些的光。不过呢，问题在这里，这个泰勒呢，他看见一些的光，他慢慢先交通，多交通几次，慢慢弟兄姊妹响应了，他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恐怕是多半是被人接受的。所以在1929年的时候，他看见呢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但是我们普通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讲到从创立世界以前，主就是神的儿子，意思就是说他是神永远的儿子，他起初是与神同在，他就是神，而他就是永远神的儿子。所以用英文叫做 Eternal Sonship， 是永远的儿子。可是泰勒他怎么觉得呢？他觉得他再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就引这个诗篇2篇里面的话，神不是对基督说我今日生你吗？他就引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神的儿子？他道成肉身以后。所以他不是永远神的儿子， 我们普通一直讲说是神永远的儿子。这是1929年，换句话说，尼弟兄去访问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这样的看法了。我不知道尼弟兄知道不知道这个错误，但这个错误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。等到他这样讲的时候，因为是他讲的，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神所高的指示，他给我们的亮光一定是最新的亮光。很可惜这些人无知到一个地步，他不知道说在教会第三世纪第四世纪已经有人讲这个东西了，而且很清楚的是一段。所以要么就是他们无知，要么就是泰勒弟兄故意不让大家知道，明白吗？那么最稀奇的，如果你听听达比怎么说，达比很清楚的在他有一段的话里面，等一等，如果我们找到的话，我们可以读那段话，你就知道说在达比的感觉里面，在他的认知里面，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以前，他已经是神的儿子了。但是呢，因为这是泰勒看见了，所以大家觉得是新的亮光。那么很多人因为无知嘛，也说是新的亮光。其实呢，这是第三世纪到第四世纪。第三世纪有一个人叫 Sabellius 这个人，然后第四世纪呢，有另外一个主教在把这个话讲得更清楚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这是一端。不过好在哪里呢？好在后来寇兹就把这个泰勒所讲的再讲一遍。那如果根据寇兹讲的就没有问题了，因为寇兹到底认识真理的。所以明白吗？一个是圣经学者，一个是生意人，他也明白圣经，但他觉得他看见亮光，因为别人在那鼓掌嘛。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，那么好的，这一定是给信的嘛。那尤其你跟随达比，还有史东尼，还有雷文，你在这个巨大的因子底下，现在你要做他们的继承人，你要做带领全教会的人，你总要看一件东西吧，你总要有点新的发现才行嘛，明白吗？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尼托圣经没有过世以前，许多时候教会的局面是清楚是简单的，但是慢慢慢慢有很多的说法出来了，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你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应该带领教会往前去，那我总应该看见一些东西别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。所以动不动你看有人就说这是他最近所看见的亮光，意思就是说连你弟兄都不懂都没有看见的。所以历史是完全重演。当一个人真的他不是达比，他要做达比，他不是史东尼，他要做史东尼，他不是雷文，他要做雷文，他不是尼托生，他要做尼托生，他不是威斯里约翰，要做威斯里约翰，那个难处就发生了。所以下面只要有人鼓掌，下面只要有些人说是说好，只要叫好，你看见不知不觉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错误就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这几十年来你看见教会中有许多混杂的声音。如果你回到圣经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你看看达比有没有这样讲过，你看看史东尼有没有这样讲过，你看看寇兹有没有这样讲过。但是呢，作为一个领袖，你总是要点新的亮光给他们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新是可以，你的的确要从圣经里面找出新的东西来，这就对了。但是你为主要帮助别人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自自然就讲主耶稣不是永远神的儿子。所以这是一九这个29年的时候就开始讲了。 所以尼利又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刚好还是日政当中的时候。不过呢，